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我们又相会了。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有关于耶稣基督超自然的奇事，也就是耶稣的神迹。我们首先要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耶稣基督的一生和他的教训当中，最为人争议的，也就是他的神迹的部分。许多人常常因为把握不住其中确实的定义，而妄求，而失望，而冷淡退后。当然，也有人要利用他来作为一种宣传的外衣，而矫枉过正。神迹是上帝在因果律当中的个别干预，这不是从外面来破坏原来有的自然律，而是由一个较高度的恒常性的理性法则和道德秩序所经营成功的本质。刚刚听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觉得好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可是呢，这一般简单的印象，神迹也就是一些超自然的事实，是我们平常凭着我们天然的脑袋没有办法了解和接受的事情。就像英文所说的是太好了，而不敢令人置信。英国哲学家休姆就说，神迹并不因为跟因果律矛盾，而是由于一个新因素的介入所必然产生的新的结果。圣经上一共记载主耶稣行了36次的神迹，其中只有8次跟医治没有关系，那么其余当然都是跟医疗有关系。这8次呢，有时候是使水变酒，有时候是一网打尽所有的鱼，有时候是平息暴风雨，有时候是喂饱5000人，走在水面上如履平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那些有关医治病人的神迹奇事，是要显示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脱离人间的痛苦，特别是肉体的痛苦。在主所行的神迹当中，头一件当然就是那迦拿的婚宴，那么最后的也是他的复活升天，而且那个层次节节升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证明他对大自然的征服的权柄，因为他本身是宇宙的主宰，所以呢，在他来讲，行出神迹好像就是家常便饭，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寻常的事。可是据我们一般人生的经验来看，那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叹为观止。我们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项的心得。第一，请大家注意，他所行的神迹永远都是具备建设性的。我们在小时候就常常听到一些异端邪教也能够行异能和奇事，可是他的目的是破坏性的，是消极性的，要人折于他的淫威之下，因为对方神通广大，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平凡的老百姓呢，不 不敢稍有违抗，否则怕会被作祟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所以异端邪教的异能歧视，它的作用是反面的，是霸权的，是以上压下的。然而主耶稣的一网得鱼，喂饱群众，平息风浪，再再都是为了人的好处。他是以助人为快乐之本，要助人于危难之间，救人于水火之中，所以他的本质是与人为善的，是建设性的，是成人之美的目标。今天如果我们求神迹的话，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些正面的建设性的目的和标准。第二，我们看看主耶稣的神迹，请注意哦，永远是突破性的。意思就是说，当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加拿神迹的一幕，当没有酒了的时候，人生的欢宴到了曲终人散，到了油尽灯残，到了没有酒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神能够提供源泉滚滚的帮助。人的方法，人的经验用尽了，也就是上帝的机会来到的时候。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就是这个道理。上帝最伟大的神迹成全在世人以为神的儿子被欺压，被看轻，终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圣经说，人的愤怒乃是要成全上帝的荣美，诗篇76篇第十节。总而言之，好像就是俗话所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然后基于我们的信心拜倒在神的宝座之前，那么上帝就开始呈现一幅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景，让我们从当中得到帮助。第三，耶稣的神迹永远是具备有见证性的。换一句话说，他不是说了不算，不是单单宣传说他做了，可是事实上没有做。耶稣每行一个神迹，便助长门徒的信心内涵，因为门徒大多在场，众目睽睽，有眼共睹，使得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成为明明可知的事实，叫人无可推诿。看美国的 NBA 篮球赛 Kobe， 这个 Kobe 最近的81个最高纪录，是全世界的球迷将近1亿个人在同那个时间看的有目共睹所见的一个事实，那个说服力就增强多了。圣经说，门徒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手摸过，所以呢，他们就死心塌地跟随主到底，到最后甚至愿意为福音殉道，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根据他们的见证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看到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神迹，也就是永远要摊牌于日光之下，让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不只是人云亦云道路新闻而已。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哇，这个两者相较之下，那个说服力简直是不可以道理记的。第四项，耶稣的神迹永远是有时代性的。今天好像在都市里头比较所谓的文明进步的区域，对于神迹因素的证据价值没有像我们从前在穷乡僻壤那样的人那么样的看重。 从前的人他们是先相信神迹，后来才相信基督。如今的人，这里说他们相信神迹，是因为他们先相信了基督。请看这里头的次序有一点颠倒，他们发现神迹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的自然表现，所以呢，因为被他的人格感召，所以当然就照单全收了，他的神迹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是一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实。圣经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可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保罗他与众不同的宣教的特色。基督的教会已经长大了，正好像那一首脍炙人口的主自己圣诗所说的，从前要的是福祉，如今要的是主，从前要的是感觉，如今要的是主的言语，从前要的是恩赐，如今要的是赐恩主，从前寻求医治，如今要的是主自己。今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许多信道的朋友们很奇怪的，他们在主的话语里头好像得不到满足，或者是他们懒惰，没有追求神话语的功效，却反过来要凭外貌外界所看的超自然的事迹，一次还不够，还要两次三次，甚至呢就是说要把神迹当作是家常便饭。有一些电视的节目说，你们要看神迹吗？今天晚上7点钟请打开第几台，然后就有人好像在那里变戏法，就让人看魔术一般的娱乐性节目。耶稣的神迹不是要哗众取宠，不是要让人看得觉得好玩消遣消遣，他永远是有一种时代的功能，要见证上帝的荣耀。这样子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很重大的要点，那就是他的神迹也永远具备有复活的本质。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曾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你看他们求看神迹好像看戏法一般，所以圣经继续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路加福音11章30节，如果我们什么神迹奇事都看不到，至少有一件神迹是上帝应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见识的，那就是看到一个罪人从罪恶中悔改，他的行为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从撒旦的权下归入神的国度，信耶稣得永生。好像约拿在大鱼的肚子当中3天3夜出死入生一般。你看主耶稣也为我们全人类的罪在坟墓当中死了，3天之后又再复活，使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这就是旷古以来最伟大的神迹。我们的主给那些想要看神迹变戏法的人可以说是被他们烦透了，所以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但是至少这个约拿的神迹是比比皆是。请大家注意，这不是字面上的解释，说每一个信主的人以后都要跑到大鱼的肚子当中住了3天3夜，再从他的肚子被吐出口到土地上去，不是这样说的。这乃是说每一个跟主耶稣接触的罪人都能够经历从罪恶中悔改，死里复活，洗心革面的一个重生的生活。耶稣的神迹在本质上 具有建设性、突破性、见证性、时代性，还有复活性的内涵。他的神迹跟其他人所行的神迹奇事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他显明天父上帝的伟大意愿和无限的智慧，可以说是超越人间一切的经验和事例。我们想一想看，如果一个普通的人或者说小说家，他能够想出一些什么移山倒海、起死回生的事迹，我们又怎么能够限制上帝的儿子耶稣他不能够做到这些呢？从前有一位老前辈，他是福建人，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幽默家，林语堂先生。他是出身于牧师的世家，可是他除了小时候上过主日学之外，到了青少年时代去念书，慢慢的就离开了信仰。一直听他说漂流了几十年，他到最后已经步入老境了，才又重拾他年轻时的信仰。他在读者文摘里头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再是孤儿了，在那里头见证他在主日学当中所听到的一些圣经故事，本来他都觉得很神奇很有趣味，可是没想到以后他到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遍阅了当时的民粹、民间故事、章回小说、拜官野史。他不读还好，读到那些以后，他个人的结论说，糟糕，原来圣经里头所看的、所听的那些故事，跟中国的这些民间故事也差不了多少，很多都是小说家言，耶稣的神迹好像连济公活佛也有许多雷同的地方啊，也是用什么口水啊、治病啊、泥土啊、疗治啊等等，像这些事情，等而下之的还有什么清平渡水的功夫啊，能够走在水面上的这些呢，他觉得中国小说也都是。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干脆一并把基督信仰、把圣经的故事归入为这些小说家言。说到这里呢，我个人也有一段不寻常的一个心路历程。我小时候也喜欢看小说，你们如果听到我们这空中的广播呢，万一我不注意的时候还会露出了一点这些小说的端倪跟故事呢，这里头还包括一些武侠小说呢，不怕各位见笑。那么小说看多了，很多的怪力乱神这些不寻常的这种东西好像都觉得视为理所当然似的。后来我信主了，我悔改了，我开始看圣经了，发现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超越寻常、超越自然的神迹。我的感受是说，一个普通的文人，他在吃饱饭没事干的时候，可以想到有一些奇奇怪怪、让人觉得很好奇、很有兴趣的事情。那么人的头脑都可能想到这些事儿。那耶稣是神的儿子，难道他所做的不能够超过有局限的人他的智慧、知识能够想到的事情吗？我相信只要我们接受神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相信他的大能超过人的能力，那么那股能力就能够发展出石破天惊、轰轰烈烈的超自然神迹。所以要么我们不信，只要我们相信这一位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的神，一切自然律、创造律、所有的化学定律的主宰，我相信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情。何况 主耶稣说他的神迹最大的凭据就是你我这些罪人的蒙恩得救。我们放眼一瞧，我们聚神一听，你是不是常常有看到一些人家看来都没有办法相信的事情，竟然在主耶稣的大爱感召之下，有一些18岁的女尼还俗了，有一些江洋大盗就幡然悔改重新做人了，有一些甚至妓女也从良了。那么这些一般人看起来不太容易接受的戏剧性的事实，都是因为福音的见证，福音的大能，而产生人生180度的转变的经历。什么是神迹？神迹不一定是完全跟我们的现实相反的事实，乃是现实无法做到的。基于神的恩典，它能够破除自然律，能够超越自然律，超越一些历史的传统和包袱，而由较高度的恒常性的理性法则跟道德秩序所经营成功的一个伟大的事件。刚才讲的这很长的一个定义，我们刚才说的时候也许大家听起来茫茫然，但现在经过我们这些解释跟介绍，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心领神会。犹太人求神迹，那是一种肉眼的神迹，可是我们也讲神迹，只是我们的神迹是指死里复活罪人悔改的神迹。那你如果是个有心人，你可以放眼一瞧，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只要我们肯谦卑，肯悔改，肯努力传福音，我们可以把周遭的朋友、亲戚、同事、邻居，把他们带进这神迹的氛围里面来，跟他们一起建设，跟他们一起寻找，也跟他们一起享受这伟大的死里复活的神迹，那就是罪人悔改的事实。其次，我还要再加以一种提醒各位，我们说到这里好像神迹就是只放在比较是灵性方面的事情，我这样讲并没有意思来抹煞上帝还是能够做那些肉体方面的医治或者心灵方面的安慰辅导这一方面的神迹奇事。我们从耶稣的时代，在医学技术还没有发达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使用的医治的疗效有不同的方式，有些地方那完全是因为基于一种客观因素的需要，我们的主就发挥那超越自然的能力，他说了就算了，就像起初开天辟地的功能，神一句话就成了。所以那位意大利的百夫长，当他的仆人有病的时候，他们来请耶稣出诊，能够到他那里来医治他的朋友，主耶稣准备好就要去了，可是反而那位百夫长有说，你看我是个当兵的人，我是个军官，依照我们军队里头分层负责的办法，这是层层节制的，上面的人吩咐下面的人，这个事情就成了。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只要你吩咐一声，那个病魔就被驱逐了，我的仆人就得医治了，何必要麻烦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夫子还要亲自出马呢？你看主耶稣非常感动，他说哇，这个人的信心真是伟大，好像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看到几个像有这样子大的这种信心。他说你的仆人就照你的信心得救了， 被医治了。你看，就这样成了。我们的主他连一步都没出门，可是在千里之外，那个仆人也因此就得到了医治。好多人最喜欢最欢迎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超自然的最简单的一种终南捷径。可是主并不是永远用这种方法，他也曾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用了当地的泥土跟他的唾沫和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很初步的疗效。然后呢，还有病人再到池子里头去进了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线才慢慢的恢复。你看，那是一种最基本的医学的疗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有了信心，我们也具备有了神的医治的这个肯定，可是呢，还通过这些医疗的方法来得到医治。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当事人不一定得到医治。保罗自己行神迹帮助人，可是他那一根刺好像一直没有被拿走。神给他的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今天有许多有信心的人，他们求神迹求医治，可是最后却不一定得到原来所求的这种答案。但是神的应许还在，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愿意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神迹奇事的疗效，愿意我们都得到上帝同在的肯定，更愿意大家都获得上帝足够的恩典，从今直到永远。谢谢，下期再见。